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2月24号到12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下面请听新闻综合。
海外综合，神韵将莅临美国西部八城市上演35场。作者纪元。2008年春在全球8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引起轰动的神韵艺术团，2008岁末和2009之初将再次莅临美国西部。从12月26日开始，将在美国西部的圣地牙哥、洛杉矶、旧金山、西雅图、波特兰、丹佛、凤凰城和檀香山8座城市上演35场晚会。
下面请听文明新建。
神韵晚会，华人中华文化终于有继承了。神韵不仅震撼了西方观众，而且也在撞击着华人观众的心灵。不少华人对神韵艺术团的巨大付出和不懈努力心怀感激。在此我们听听观看了休斯顿演出的观众的心声。来自上海的王先生表示，虽然出国才3年，但是觉得过了很久，整天为生活奔波，为琐事劳心，人和人都是隔肚皮的，没有什么信任可言。他说，朋友推荐神韵晚会，我就来了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真诚，那些演员像是用心来跟我们贴近。我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这样贴近过，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是精心制作的，能看出来演员很用心。崔先生表示，跟随着每一个节目，我的心里总涌动着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不知这种久违有多久，反正在我所能所记忆中好像没有。生活已经把我们磨练得很圆滑，很会自我保护和伪装，人变得很麻木，好像行尸走肉。我不觉得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感动我，但这一次我真的感动了，好像找回了正常的感觉。我觉得人就是应该这样，就像这些节目中所表现的那样，由内而外的，内外统一的那种美，那种善，那种互相关心扶持，那种正气凛然威武不屈，还有那种阳光坦荡。刚到美国探亲的李洪武先生谈了他的感受。我是非常欣赏神韵艺术团的表演艺术，他有一种神在里面，关键是他有一种场，一种灵魂，一种抓住人心魄的场，任何艺术所得不到的一种场，这种场不是钱所能买来的。我感到身体特别愉悦，感到很舒服，他在给我们治病，又能养生又能保健。比如说我练气功，但我不是法轮功，但我感觉到他有一种神在里面，有一种魂魄，好像这个场都被罩住了。我几乎要落泪，我几乎要落泪。我们主要获得这种灵魂，这种中华文化的魂魄。我感到非常的震惊，中华文化终于有继承了，终于有发展了，在美国这块土地逐步生根开花结果。来美1年多的访问学者刘先生则表示，神韵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，将中国的传统，应该说是正统的文化表达出来， 中国5000年的正统文化，讲究仁义礼智信，国治视为礼义廉耻，在晚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关于对演出中的故事和神话理解，刘先生说，比如我们今晚看了开创5000年文明轩辕皇帝下世，原来是佛祖下世带领众神下世，这个确实使我明白了一些事情。有时候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进化论是被很多人质疑的。关于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我是谁，这是哲学上的终极问题，一直有人在问。其实中国的神传文化很好地解释了这些问题。来没2年的温先生表示，其实在大陆不是没有艺术造诣高的人，但是很多人受到那种环境的影响，确切点而说，我觉得是受到那种虚假的党文化的禁锢，所以就算水平再高也没有创作的自由空间，再加上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堕落，很多人随波逐流，热情、能力、创造力、聪明才智都被掩盖了，一如其人嘛。这样下来，大陆的那些文艺节目很多都沦落得像春晚一个水平，就是没有精神的东西，就是一个行尸走肉，带着很物欲和低俗的东西，这样的东西别人看了之后没有任何好处，其实是个污染源。我觉得今天晚上这台晚会之所以打动人，主要是因为这些演员不同，他们的艺术造诣和技艺素质固然是公认的世界级水平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心是高尚纯洁的，这才是中国人的文化。
民间传说太原养中街的来历，作者子月。有个和尚很虔诚地供佛，可他每天瞅着他的佛殿，看到那破烂不堪的景象，心里就犯愁，打定主意想重新改建，可是这么一笔大款项，再怎么努力化缘，一时半刻也募不来呀，因此他日夜烦恼地睡不好觉。有天晚上他做了个梦，梦中那佛对他说，某山某地埋有10万金银，这些金银非得它的主人亲临，否则是拿不出来的，你可去城里某条街上找着那个陈养中，他便是银主，和他一块去，你就可以把银子拿来使用。接着又告诉他，那些金银是陈养中家历代祖先修桥铺路行善济贫积累下来的福德，如今转换成钱财，留给后世子孙享用，如果后世子孙不知积德，好吃懒做，随意挥霍，那以后可就难说了。和尚醒来默记在心，知道自己因为庙款无着，时常去烧香拜佛求佛相助的缘故，这是佛看在自己一颗虔诚的心上来帮忙来了，于是赶紧启程前往找寻陈养中。原来陈养中是一个无赖，也是一个穷光棍，这天正在街边和他的同伴赌15壶，和尚站在他身边说道，我是远道来的僧人，特来向你募化的，请你署名下大笔。哈哈，太笑话，大笑话，世间多少富贵人，你不去问他们化钱，倒向我这个穷鬼捐钱，就算把我所有的统统给你，其实也没有多大益处，快走吧，不要讨人厌。养中转过头来这样答复他，说完仍旧回头继续赌。和尚又对他说，你别这么自贱自欺，望你下大笔画一点给我吧。养中正赌得入神呢，给他这样辣辣不休的在耳边胡闹，实在有点讨厌，恰巧坐在他对面的赌友放了一只8万的牌子出来，养中眼看又要输了，一赌气喊道，画画画个啥，钱我实在没有，画只8万给你，随手把那只8万牌子一丢，丢在和尚面前。这和尚得着这只8万，心花怒放，高兴地自言自语，如今有了这笔钱，我就可以修缮改建我的庙堂了。杨忠和赌友们都笑他疯了，画不到钱拿着一片纸牌说可以建庙宇，不是在做梦吗？他们的讥嘲尚未说完， 和尚迫不及待地挽着养中的手说道，行了行了，咱们快去。养中没法，只有被他拖着走。和尚拉着他爬到那座山上，来到梦中指定的地点，用锄头挖掘下去，果然发现大量的黄金白银，嗡嗡满溢。那些金银上都写着陈养中三个大字，世间竟有这种神奇事儿，他俩真是欢天喜地的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此时和尚从兜里掏出那张8万纸牌，要养中如数给付，养中自然答应，并且向和尚道谢。他俩分手前，和尚才把此事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他。和尚得了8万银子，很恭敬地去改建那渴望已久的新佛堂了。至于陈养中，喜从天降地拥有了这笔款子，一夜之间成了巨富，就蓄意把他时常在胡混的那条街买了过来，重新建筑，命名为养中街，这就是山西太原养中街的由来。这传奇里透露给我们的是，中国流传已久的祖上积德确有其事，那些代代承传的古训、传统美德、门风、家传庭训，再再都在告诫后世子孙积德行善的重要，今生苦点不要紧，来世就能享点清福的观念，深植于古时每个人的脑海中，融入每个人日常生活与行为里，绵延不断，在老一辈的口传心授里，在长辈的身教言教中潜移默化，耳濡目染着，为的不是自己，为的是留些音质给后辈。就像那无赖陈养中，经过神佛的指点，享有了先人生前积累的阴德一样，上天行事是公平的，另有一套衡量标准，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想不通猜不透而已。
佛家故事，五祖运神通，借一袈裟地，作者秦自省。禅宗初祖达摩将一钵传给慧可，慧可传给僧璨，僧璨传给道信，道信传给弘忍，弘忍传给慧能。从初祖算起，一共6代，弘忍为五祖。今天单说五祖弘忍借山借庙的故事。有一天，禅宗五祖弘忍，纪元602年到675年，抱着寻找风水宝地、建立庙宇的目的，来到一座山峰面前，手搭凉棚一看，见到前边有座山峰，状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，山腰翠竹婆娑，云雾缭绕，把整座山峰装点得神秘幽深，一派佛光仙气。弘忍不禁暗自赞叹道，真乃宝地也。这时从山上下来一个樵夫，弘忍忙向樵夫打听，那山叫什么山，是谁家产业。樵夫答道，此山名叫凤凰山，乃本地冯牧老人的祖传山地，弘忍想借此山建庙。他把这个想法对樵夫说了，樵夫说，建庙乃供佛善举，不过冯牧老人不信佛，你向他借山建庙，十有八九不成。弘忍心想，看来要借此山还得借佛法才成，于是他挽起袍袖遮住额头，看看太阳已近晌午。突然弘忍心里一动，自言自语地说，有了有了，就是这个办法。说罢谢过樵夫，立即下山去了。弘忍来到冯牧居住的村子，打听到冯牧的居处，便径直朝他家走去。来到冯家，弘忍开门见山，向冯老汉借山建庙。果然不出樵夫所料，冯牧爱山如金，推说这是祖传山地，不愿出借。弘忍说，施主差矣，借山建庙乃光宗耀祖之举，何况我只借一袈裟之地，施主这一点山地都舍不得吗？冯牧听弘忍这么一说，心想这一定是个疯和尚， 只借一架杀之地就能修庙，这不是一派胡言吗？也罢，我就借他一架杀之地，看他如何建庙。想到这里，便答应了弘忍之请。弘忍怕老汉反悔，便有意再问一遍，笑着说：施主，你真的愿意借山？冯木说：你这和尚，老夫非三尺孩童，一言九鼎，绝不反悔。一言为定。弘忍说完，便和冯老汉一起来到凤凰山。他们来到凤凰山顶，此时正是晌午时分，万里无云，烈日当空，暑气蒸人。弘忍站在一块巨石之上，把袈裟一抖，对冯木说：我要借山了。说着将袈裟猛地向空中一抛，袈裟张开如同一把撑开的大伞，在空中旋转着，把日光遮得严严实实，洒下一块巨大阴影，似乎把整个凤凰山都给罩住了。冯老汉只觉得太阳被袈裟一遮，面前一片黑暗，心里一惊，连忙说：师父法力无边，快请收起袈裟，老汉任凭高僧折地建庙，要多少就供给多少，绝不食言。谢谢施主成全，菩萨定会保佑你老两口健康长寿，安度晚年。敢问师父大名？老衲弘忍是也。冯木一听弘忍二字，赶忙下拜：你就是五祖啊，草民有眼无珠，请师父恕罪。后来冯木老两口都敬信佛神，果然健康长寿，晚年安康。此事后话，表过不提。弘忍慌忙上前搀起冯老，感激地说：施主过礼，折煞老僧了。在冯木老汉和众乡民的赞助下，几年功夫，弘忍就在凤凰山上建起了一座寺庙，定名法雨寺，今人称为五祖寺。一架杀之地的故事也随大寺的建成而流传开来。是据高僧合传。
研究探索浅论精神与物质二者的关系，作者灵儿。一、大脑发出物质，精神和物质的一体性牵扯到生命的结构，而现代科学无法证明有另外空间，更别说另外空间的身体了。古代的科学却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，而且能够运用，比如中医的针灸就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另外空间的一个身体，所以效果神奇。经络也存在于另外空间的身体上，所以现代医学解剖人体无法发现。有一个词叫无中生有，在世间上人想什么是看不见的，是处于无的状态，但人的思想却能够创造出物质生有，所以从这个角度说，无中生有是很有道理的。现在搞人体科学研究中，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，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，既是人的精神发出的，人的思想，人的精神发出的物质，可见二者是一性的。二、思想精神决定着物质身体与做事情的效果，人的身体状况或做事情的效果如何，精神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先拿身体健康来说，当人得病时，人们常说七分精神三分病。当有人得了绝症时，你不告诉病人自身的情况，他活的时间一般都超出医院规定的死亡日期。相反，当病人知道自己得了绝症，他很快就垮了，因为他的精神先不行了，思想压力太大，精神导致他死亡。其实人思想的一念之差往往是天差地别的，关系着自己的未来。举个例子，有位秀才进京赶考，考试前两天他做了两个梦，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，第二个梦是他在下雨的天气带了斗笠外加打伞。这两个梦也许有些深意，秀才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，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：你还是回家吧，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儿吗？带斗笠打伞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秀才一听心灰意冷， 回旅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。店老板非常奇怪，问：不是明天才考试吗？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？秀才说明原委后，店老板乐了：我倒觉得你这一次一定要留下来，你想想，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？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？秀才一听觉得更有道理，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，居然中了个探花。正所谓，积极的人看到的是1%的机会，消极的人却永远只看到那未完成的99%。积极的人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，消极的人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样。因此我们日后要多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念哦。三，思想指挥身体行事。信仰者的思想决定着更不同的结果。作为人来讲，意念指挥着四肢行事。例如，想吃什么得自己去做，或去商场购买，想玩什么，想干什么等等，一切都是此理。谈到一言一行一念，不得不说一说修炼人，他们超凡的念力更是非同一般。古代修道人的神通术类是真是假，咱暂时不去辩论。且看当今世界上就有几种功能被公认了，例如天目、宿命通等等，也有很多气功师的功能被测定，同时得到了科技界的认证。几日前我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，一个女孩的妈妈每天晚上都来接她下班，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街上的行人已见稀少，女孩的妈妈骑电动车，按照惯例又来接女孩回家。当她骑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被一辆出租车狠狠地撞上了。女孩听到如此大的动静，惊恐地跑了过去。这时妈妈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才发现衣服破了，新买的漂亮鞋子也擦破了，再看看车子也坏了。司机从车上跳下来，连声道歉，诉说自己刚才开车没有集中精力，不小心撞的，问道：大姐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？女孩的妈妈微笑着说：小伙子，你今天碰上我可算是有福了，不用怕，我不会讹你一分钱，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，而且师父教我们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，所以我不会管你要钱的。不过要告诉你一件大事，中共多年来搞政治运动，害得数以千万计同胞非正常死亡，现在又极力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，罪孽之深重，老天要将其惩治，你若入过党团队组织，赶快退了保命。小伙子不住地点头，声称大法好，并当即同意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。就这样，一场车祸平息了，女孩的妈妈身体没出现病状，依旧如往常般精神健康。这一切过程都发生在外游玩的我的眼下，作为这场车祸的见证者，我不禁感叹法轮大法好，信仰的力量真大。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偶然、运气好等等客观原因，其实这样奇迹的例子并不少见。实不相瞒，笔者本人也曾亲身经历过，成千上万的例子数不胜数，都能说是偶然吗？当人有信仰的时候，用自己的思想约束自己的行为，道德岂不回升？道德高，身体好，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就更大了。
诗歌《原地》，莫山西感师恩，作者静慧。新年喜气，遥拜师尊意，普度众生归，罪业消，修心换体，苦中捞起，同化法光中知法理，成大器，昨世清廉利，随师正法，主角归真智，救世祖归途，迫害狂，风心与会，法传救度，即使正扬凡，无惧畏，开智慧，圆满师尊位。风雪，作者千蕊。雪覆中原万里寒，人行世上几多难，神州自有光明路，开向苍生天地宽。正宫菩萨蛮新春图，作者纯正。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。 阴霾除尽青天朗，残红飘落香莲放，万物沐春光，归舟返正阳。人在福中，作者俯瞰，空间成住坏，坏了神再造。先知曾预言，末节早已到。人类言至今，幸运知多少。慈悲与难诉，法轮大法好。下面请听正本清源。
世人觉醒，老解放的后代都练法轮功了。作者李玉莲。2008年12月，东北某乡镇派出所接到上级指示，开始对所在乡镇练法轮功人员进行排查登记，为2009年的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做准备工作。排查结果令人震惊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功臣、老解放的家属及子孙，练法轮功的人数居然由1999年的2人发展到10余人，全镇练法轮功的人数也由1999年的30人发展到300余人。郑书记看完排查登记结果后，唉声叹气：10年功夫增加了10倍，就连老解放的后代都练法轮功了。看来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，我可不能助纣为虐，再犯错误了。赶明儿我的书记也不干了，我也去练法轮功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